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江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福音临到百夫长哥尼流和全家。新约圣经记载好几位百夫长都很优秀杰出，圣经没有说他们任何负面的话，相反的，圣经肯定他们，称赞他们，纪念他们的好处。第一个百夫长的故事记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三节。圣经说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室下，我不敢当。意思是，主啊，你是犹太人，我是外邦人，你是洁净的，我是不洁净的，况且我对你毫无贡献，我实在不配你到我的家去。主啊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以下我们看第二个百夫长的故事，记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一到五十四节。圣经说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，以碎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这真是神的儿子。朋友，这百夫长最令我们敬佩的是他为耶稣做诚实的见证，说耶稣真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。这见证正符合耶稣的身份，这见证正是我们的信仰。以下我们看第三个百夫长的故事，记在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三章十五到二十四节。圣经说，保罗的外甥听见犹太人四下埋伏，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。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，请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。百夫长就领少年人去见千夫长。千夫长问，你有什么告诉我的呢？少年人说，犹太人已经约定，要求你明天带保罗下到公会去，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，你却不要随从他们，因为他们四十多人已经起誓说，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。现在他们已经埋伏，只等你应允。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，预备步兵两百，马兵七十，长枪手两百，又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，今夜派出护送他到该撒利亚巡抚菲利斯那里去。朋友，以上记载的其实提到好几位百夫长都是帮助保罗的。现在我们要看百夫长哥尼流的故事，记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。以下我一面读经文，一面解释给大家听。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一到二节说，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 作者在以上的经文从名字和工作地点、职责、信仰三方面介绍哥尼流。第一，在名字和工作地点上，刚才说了，圣经提起好几位百夫长都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，这一位呢，圣经就说出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叫哥尼流。哥尼流是罗马普遍的名字。这位哥尼流住在该撒利亚，该撒利亚是犹太地中海岸边的一个重要城市，是罗马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首都，是当时犹太省的省府，是总督的所在地。考古学家在该撒利亚的一座建筑物中发现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本丢比拉多的名字。该撒利亚位于今日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与北边的海港城市海法之间。第二，在职责上，哥尼流是百夫长，他指挥100个罗马士兵的军官，是一个相当有判断力和领导能力的人。他所在的军营叫意大利营，照当时的军制，一个罗马军团管10个营，每一个军营都有自己的名，哥尼流所属的军营叫意大利营。在罗马的记录里，百夫长的资格和条件之一是他必须非常勇敢，即使他寡不胜敌，也要作战到他倒下去为止。而且他不是到处找麻烦，却在麻烦来到的时候用坚定的心智和勇气去面对他。第三，在信仰上，哥尼流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。哥尼流的虔诚和对神的敬畏表现在多多周济百姓和常常祷告上。多多周济百姓说明他常常留意百姓的生活状况，看见他们有需要就慷慨帮助他们。常常祷告使他们知道神是大有能力的，是眷顾人的，就渴慕神，亲近神，祈求神的怜悯与恩惠，保守与看顾。现在我们看经文3-6节，圣经说，有一天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，说哥尼流，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已经蒙纪念了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朋友，让我们从7个方面思想以上的经文。第一，圣经说有一天，你问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呢？回答，我们不知道这一天发生在哪年哪月哪日，但我们知道这是哥尼流经过长期等待的一天。从使徒行传的布局看，这一天必须是彼得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告一段落，腓力下到撒玛利亚传道，他的工作蒙神格外的恩，轰轰烈烈，如火如荼展开，以致彼得和约翰从耶路撒冷下来见证神的作为。后来彼得又离开耶路撒冷，到了吕大，医治以尼亚，又来到约帕复活多家，而且住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。是的，必须有这么多的事发生，必须经过这么多的转折，天使才在这一天向哥尼流显现。朋友，或许你也在向神祈求一件事，你已经等候很久了，你等候的那一天似乎离你很遥远，但愿哥尼流的经历坚固你的信心，深信神做事有自己的时间，你所等候的那一天很快就要来到了，你只要继续做神要你做的事。第二，圣经说约在深处，就是下午3点。犹太人在被掳到外邦之前，一天有3个祷告的时辰，就是晚上、早晨和晌午。如诗篇55篇17节说的，我要晚上、早晨、晌午哀声悲叹， 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犹太人定三个祷告的时间是基于他们一天三次献祭。犹太人被掳到外邦七十年归国以后，就把祷告的次数增加到五次，就是早上六点、中午十二点、下午三点、下午六点和晚上八点。哥尼流当时就是照犹太人的规矩献上祷告。至于他祷告什么，圣经没有记载。哥尼流在伸出祷告，叫我们想起使徒行传第三章，彼得和约翰在伸出上圣殿去祷告，并且医治在美门口生来是瘫痪的膝盖。第三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。这经文提到在异象中明明的看见，是在神志清醒的时候，是一点也不模糊的时候，是清清楚楚的。你问哥尼流看见什么，回答他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到他的屋子，到他祷告的地方。另外他看见天使是在异象中，是在醒着的时候进入属灵的境界，不是在梦中。第四，天使呼叫哥尼流的名字。太好了，天使不需要介绍，不需要询问，就知道哥尼流的名字，并且叫出来。第五，圣经说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这经文记载哥尼流的反应有三方面。第一，哥尼流定睛看，所以哥尼流是凝视，是目不转睛的看，是仔细的看，是要把他牢牢记住，是一面看一面思想，这人是谁？我见过很多人，只是未曾见过他。第二，哥尼流惊怕，惊怕是在心里。哥尼流遇见敌人都不怕，勇往直前，遇到天使却怕起来。第三，哥尼流问问题，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主啊是有礼貌的称呼，什么事呢？是你的来意是什么？若是我做错了，请告诉我，我可以改正。若是有吩咐，请告诉我，我可以顺服执行你的命令，我会照你的意思做事。第六，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。天使的回答意外的好，只有肯定、称赞、安慰，没有责备。天使说，第一，你的祷告，你的祷告包括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代祷，都已经达到神的面前。第二，你的周记，就是看到别人遇到困境、落在艰难中，你用实际行动伸出援手扶持他，帮助他的需要，供给他的缺乏，这些善行都已经达到神的面前。第三，你已蒙纪念了，就是神已将你的善行记录下来，要奖赏你，加冠于你。第七，天使说，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这里天使吩咐哥尼流当做的事，第一，你要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。第二，出门的时间是现在就去。第三，不是你自己去，乃是打发人去。第四，要到的城市是约帕城。第五，要找的家庭是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。第六，削皮匠西门的家在海边上。朋友，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学习三个功课。第一，天使在我们的祷告中显现。哥尼流有这样的经历，先知但以理也有同样的经历。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三节，他说，我说话祷告，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，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。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，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。他指教我说，但以理啊，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，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， 我来告诉你，因你大门眷爱，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。请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到十三节，圣经说，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照祭司的规矩赐签，得进主殿烧香。烧香的时候，众百姓在外面祷告，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。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，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第二，天使吩咐哥尼流，却没有给他去请彼得来的理由，天使只给命令，没有解释或说明。神今天对我们也一样，神没有把所有的细节通通说出来，神要我们相信而顺服。我们做相信而顺服，下一步的道路就向我们显明，我们就有了答案。在第八章，神给腓力的带领也是这样。第三个功课，神的旨意是要彼得去向哥尼流传福音，但彼得一直都很忙，所以必须等到开路先锋腓力先下到撒玛利亚，必须等到彼得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告一段落，必须等到彼得下到吕大，又来到约帕，且住在削皮匠的家，天使才向哥尼流显现，告诉他当做的事。所以神向人说话有时间的因素，也有预备人心的因素。神工作必须等候，我们也必须等候。现在我们看经文七到八节，圣经说，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，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，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，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。朋友，以上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哥尼流是多么喜出望外，欢欣鼓舞，多年的工作和等候终于看见了荣耀的天使，听见他安慰的声音，又得到肯定和启示，哥尼流当然迫不及待要看神给他未来的恩惠。我们从三方面思想。第一，天使说完话，任务完成就离开了。天使离开可能没有给哥尼流一个说再见的机会。是的，天使忽然来到也忽然离开，离开以后哥尼流发现刚才是看见异象，哦，他恍然大悟，神是鉴察一切的，天使是真的，祷告是有功效的，行善是不落空的，你受恩惠重重，还有千万。第二，哥尼流立刻回应天使的吩咐，叫两个家人，就是他的亲信，和一个虔诚的士兵，就是敬畏神的，来，把发生的事都述说给他们听。朋友，这里我们看到哥尼流并不告诉所有的人，只告诉忠心可信证的，办事有智慧有见识的。哥尼流身边有这样的人，是神给他的一大福气。第三，哥尼流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。约帕是地中海海岸旁边的一个古老海港，在该萨利亚的南面，约帕和该萨利亚相距约20英里。我们可以说哥尼流信仰的旅程从此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，神将为他谱写新的篇章，那是极令人兴奋的事情。但这与哥尼流迅速回应天使的吩咐有关，他如果无动于衷不采取行动，就没有办法这么快经历神的恩典。现在我们看经文九到十六节，圣经说，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，彼得约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，觉得饿了想要吃，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，彼得魂游向外，看见天开了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坠在地上，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。又有声音向他说：彼得，起来，宰了吃。彼得却说：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属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：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属物。这样一连三次，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。朋友，以上的经文又是非常精彩的叙述，我们从九方面思想它。第一，哥尼流的两个家人和一个虔诚的士兵隔天一大早就出发了。他们走路吗？他们赶着马车吗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第二，神向哥尼流显现说话，也向彼得显现说话。第一，神向彼得显现说话是在哥尼流差派的人将近约帕城的时候。第二，神向彼得显现说话是彼得祷告的时候。圣经说彼得照着习惯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。彼得做事在耶路撒冷，他一定上圣殿去祷告，但他现在在约帕，只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与神亲近，向神祷告。彼得没有选择到海滩去一面走一面祷告，不，他到房顶去，就是没有孩子玩耍，没有人走动干扰的地方。第三，彼得当时受到一个特别的考验，就是在祷告的时候，彼得觉得饿了，想要吃，却不得吃，因为那家的人正在预备饭食。我想这就是做客人的不方便吧。坐在自己的家里，很容易就能找到充饥的食物，但现在住在别人的家里，要照主人规定的时间。第四，彼得魂游向外。魂游向外是灵魂离开身体，身体就不动了，却还没有死去。大家记得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记载保罗回忆他到第三层天去的经历。他当时在祷告之中，灵魂出来了，身体不动了，灵魂却是活跃的，他是醒着看见异象。第五，彼得看见天开了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，坠在地上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。朋友，彼得看见天开了，一定非常高兴，但很快的，他变得非常严肃，因他看见有一大包东西呈现在他面前，那个大包又自己打开展开了。彼得一看，哎呦，里面是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这些对彼得来说实在太恐怖了。他知道自己不能接近这些，不能碰这些，因为这些是耶和华神吩咐不洁净的。第六，彼得正准备走开，也在思想这其中的意思，就有声音对他说：彼得，起来，宰了吃。这句子使用四个生动的字，首先不需要任何介绍，天上的声音呼叫彼得的名字，接着天使发出第一个命令，起来，就是要起来行动，要开始做事。又接着天上发出第二个命令，把这些动物宰了。最后天上发出第三个命令，说吃吧，这些是食物，吃下去。哎呦，自从天上来的命令简直叫彼得不知如何是好。第七，彼得说：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属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。以上是彼得对天上声音的回应。第一，彼得说：主啊，彼得知道他正在异象中，彼得知道这是神在向他说话。第二，彼得说这是不可的，意思是那是完全不可能的，我怎能背弃犹太传统，我怎能做律法禁止我的事呢？第三，彼得给主的理由是，在本质上这些是属物，是不圣洁的，在礼仪上这些是不洁净的。第四，彼得说这些我从来没有吃过，彼得的意思是我一直分别为圣，遵守律法，不让这些食物玷污自己。第八，天上有第二次声音对彼得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属物。 这句话有四点值得注意和思想。第一，神忍耐地向彼得解释，要他明白，要他接受新的概念，学习新的功课。第二，神要彼得打破固有的意识形态，因为神要借着他去做一些新的事。神既要彼得做新事，当然给他新的指引和规则。第三，这新的规则不是人开始的，不是人改变的，乃是出于神，是神要开始一个新的行动，就是他洁净了原来不洁净的，使他们成为洁净。第四，神动工了，神的仆人必须跟进。这里我们看到神要他的仆人与他同心合意，步调一致。第九，圣经说，这样一连三次，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。一连三次说明神提出三次，彼得也回应三次。神说了三次，神相信彼得已经听见了，已经明白了，应该没有误会了，就把那物收回天上去。朋友，这是一个令人焦躁的情景，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对话。当那异象结束的时候，彼得一定情绪万千，仿佛斟酌，却百思不得其解，心里充满矛盾。这一所看见的异象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天上的声音说，彼得起来宰了吃，又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属物，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？因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朋友，在结束信息之前，我想说，圣经记载很多个三次，例如神要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向他守节，巴兰三次打他的驴子，参孙三次欺哄大力拉，神三次呼叫撒摩尔，先知以利亚三次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，在加密山上，以利亚叫人三次倒水在燔祭和柴上面，彼得三次否认主，耶稣三次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保罗三次为身上的刺求告主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我们有一首唱不完的歌，那就是耶稣爱我，他为我们献上宝贵生命，他死是为要拯救我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你若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到我们教会的网址下载收听。教会的网址是 www.cccf.tv www.cccf.tv。 你若正在寻找教会，欢迎您来参加我们。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目前有两个聚会地点，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，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California 91710 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California 91710，联络电话是626-475-6684626-475-6684。我们有三场主日崇拜，英文崇拜是上午9:30开始，中文崇拜是上午11:00开始，粤语崇拜是下午1:30开始。此外，我们在 Eastvale 有分堂的聚会，成人崇拜和儿童崇拜都是上午10:00开始，地址在 Ronald Reagan 小学，学校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Eastvale California 92880，联络电话是951-4545-919 951-4545-919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
再见，我们会听见。